三人前行数丈，风雨当中便飘来了阵阵的叱咤之声。铁中堂突然脱口道：“
是了。”“
这什么是了？”
海大少忍不住侧目道。铁中堂不得不接口说：“
欧阳兄弟鲜衣怒马，驰骋江滨，必定是惹人眼红。我若是想抢，也必定是抢他们。”
海大少呆了一呆，恍惚道：“
不错。”
语声未了，身形如离弦之箭，嗖的一下子向前窜了过去。
霹雳火侧手道：“小伙子，你追得上老夫吗？”
铁中堂心头暗笑，
但是他知道这老人也是急着要瞧热闹了，便说：“在下轻功不佳，万万追不上。”
语未说完，霹雳火已架起了他的肩头，飞奔而去。海大少对那欧阳兄弟的安危竟似十分的关心，身形如飞，便已瞧见前面风雨当中的刀光剑影。他知道这群世家子弟终日纵情酒色，走马张台，哪有心情练武啊？身上配的虽是名剑，剑法却必定差劲儿，万万不会是那些终日在枪尖刀口上讨生活的绿林豪杰的敌手。情急之下，人未到，声已作，纵声厉喝道：“天杀星在此，谁还敢在此动手？”喝声之高亢，即已可以达到河滨对岸了。一阵惊斥，一阵轻呼，兵刃相击之声顿绝。海大少双掌护胸，凌空跃入风雨人群当中，被十余条手持长刀的劲装蒙面大汉团团围在了中央。果然不出铁中堂所料，正是欧阳兄弟。这些鲜衣怒马、意气飞扬的世家子弟，胯下的马早已经被人牵走，鲜衣之上也染满了汗水与污泥，掌中虽然倒提着金光闪闪的长剑，但是一个个气喘吁吁，面色如土，神情委实狼狈不堪。围在他们四周的劲装蒙面大汉却是人人神情彪悍，身手矫健，双方毋庸动手，胜负之术已不问可知。欧阳兄弟见到海大少现身，齐都大喜涌上，欢呼道：“海大叔来了，看看你们这班贼子还敢不敢再逞强了。”话犹未了，海大少突然反手一掌拐在当先一个人的面颊上，怒道：“哼，到此刻你们才认得海大叔吗？先前都瞎了眼吗？”欧阳兄弟哭丧着脸讷讷地说道：“先前。海大少豁然旋身，面对着黑衣大汉，手掌一扬，大喝道：“俺已来了，你们还待在这里作甚呢？走走走，快走！”黑衣大汉却站着动也不动。海大少怒道：“还不走，非要等俺动手不成吗？”他双臂炸分，突听有人冷冷地说道：“
他倒不敢走的。”余生娇美却又冷漠的不带丝毫情感。
那些个黑衣大汉见到这个女子都垂手弯下腰去，欧阳兄弟却指着他手里的布袋乱纷纷的嚷道：“
海大叔，这女子手里的布袋便是小侄们带来的珍宝。”
这个时候，霹雳火与铁中堂也赶了过来。霹雳火人还没到，便已经摇呼道：“
海兄弟，要打只管打，还有老夫在这儿呢。”
那个青衣少女眼波一闪，她碱水般的双瞳在铁中堂面上盯了两眼。铁中堂 只觉得这眼波简直冷得如寒冰一般。海大少怒道：“
站开一边，莫要多口。”
青衣女子却已经将布袋缓缓地放在地上，缓缓地说道：“不错，这个袋子里都是珠宝，你们可拿得回去吗？”哈哈哈哈
哈！海大少仰天狂笑：“如此看来，你是定要俺出手了。”
青衣少女冷笑道：“我生平从不愿意与肮脏男子动手。”
海大少紧接着又是一阵大笑，他说：“俺又何尝愿与妇人女子动手啊？”
说着便向黑衣大汉们喝道：“
你等是要车轮大战，还是一拥而上？”
哼，那个青衣女子冷冷的笑道：“天杀星在江湖中也算有些名声，却来寻这些无名之辈动手，纵然胜了，这包袱你好意思拿回去吗？”
霹雳火忍不住笑骂道：“嘿嘿，这个妮子倒怪了啊，他既不愿意动手，又不要海兄弟与别人动手，这……”
海大少已经解口道：“
莫非是要俺自己打自己不成啊？”
那青衣女子突然伸手一指说道：“看，与你动手的人这就来了。”
海大少随着他手指方向望去，两条铁塔般的大汉已自蒙蒙细雨当中冒雨飞奔而来。这两个人也俱是净装蒙面，但是胸襟敞开，露出黑绒绒铁打般的胸膛，虽然看不清面目，但是一人神情沉稳，蒙面肩下微微露出了胡须，另一个人举止洒脱，发浓如漆，显见是一老一少。两个人手中俱都倒提着一柄八角铁锤。那个中年大汉遥遥地喝道：“
是什么人敢来这里巡视？”
海大少伸手一卷衣袖，大笑道：“
呵呵，俺，但是你要与俺天杀星动手之前，却得先准备一些伤药放在身边。”
中年大汉狂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哈！久闻天杀星偷鸡摸狗的本领不小，却不知道手下怎样，可挡得住我三锤吗？”
那青衣女子却已经将那净装少年拉到了一边，悄悄地说道：“你两个人怎么都来了？莫非那边的事情已经无方了吗？”净装少年说道：“那边也接得住了。”我突然听到中年大汉厉斥一声：“
莽儿，莽儿，将锤送来给姓海的。”
海大少说道：“
哼，俺空手接你已经足够了，要什么锤呀？”
中年大汉又是一阵狂笑，接着又说：“
你我都是昂藏七尺的男子汉，玩什么巧法花招啊？若要与我动手，咱们就硬碰硬，拼他个几锤，也好杀杀我的手痒。”
海大少说道：“
好极好极，俺也许久遇不着硬碰硬的对手，正也觉得手痒。待，将锤拿来。”
净装少年一步窜来，大喝道：“接住！”手臂轮处，掌中八角铁锤呼的一声脱掌飞出。海大少轻斥声中，目光凝住铁锤来势，突然伸手轻轻一抄，啪的一声，他已经将铁锤接在了掌中。中年大汉笑道：“
试试分量，嘿嘿，可嫌太重吗？”
海大少持锤在手，把了两把，纵声说道：“
嘿，只嫌轻，不嫌重。”
突然胸膛一挺，胸前衣扣纷纷的崩落，衣襟 也为之敞开，露出了黑铁般的胸膛。霹雳火在一旁摩拳擦掌，仿佛也有一些手痒。中年大汉力斥道：
孩子们，闪开去！
四个劲衣大汉轰然一声让开了空地，欧阳兄弟也不自主的悄悄的退了开去，踏得泥泞吱吱作响。那个中年大汉伸手一抹发上的水珠，狂笑着说道：
嘿，接招！
《大齐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稍后请继续收听。
生活中并不缺少故事，缺少的只是发现故事的眼睛和感受故事的心灵。小说广播让你发现，让你感受。
张大妈，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没法笑，怎么办呢？
嗨，别急，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有牙渣子也没事，不用拔就能相好。
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烤瓷牙特惠，每颗150元，每天限前5名，老年人、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
地址：和平区河北路164号，电话27110046，27110046。
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大齐英雄传》。
大齐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齐英雄传》。
刹那之间，中年大汉的手臂仿佛突然粗了一倍，手腕轮处铁锤飞起，泰山压顶，当头击去。海大少暴喝一声，挥锤迎上，啊，当的一声响，震耳俱响啊！两个人的身形各个后退了半步，海大少抢先近身，铁锤斜挥，中年大汉反掌轮锤，又是一声巨响，直震的四下劲装大汉身子已然在不住的打抖。欧阳兄弟更瞧得心惊胆战，面色如土。海大少厉声说道：
好小子，有你的，再吃俺几锤！
斩动身形，铁锤犹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攻了出来。中年大汉双足已经深陷泥中，挺胸迎击，啊，当当当当当，5声爆响啊！两个人竟又硬碰硬的接了5锤，两锤相击之声有如暴雨霹雳。铁中堂也不禁微微变色。这中年大汉武功身法虽看不出高明，但是臂力之惊人却是无与伦比。他们两个人四目相望，但是手臂却都已经垂了下来，显然两个人臂腕俱已酸麻，但是谁也不肯多退半步。中年大汉喘了两口气说道：
姓海的，可要再拼几锤吗？
海大少暴喝道：
来！
来自方出口，两个人又拼了一锤。青衣少女目光始终未眨一眨，此刻突然轻斥道：
够了！
海大少厉声道：
哎，胜负未分，谁说够了？
他还能说话，但是那个中年大汉已然是喘息难言。青衣少女目光一转说道：
哼，念在你能接我大叔8锤，珍宝便送你又何妨？
海大少怒道：
俺只要和他分出胜负，珍宝不要也无妨。
中年大汉仰天接了几口雨水，蒙面的黑巾早已经歪到了一边，露出了半面紫黑面堂，挥锤道：来来来，再来。海大少挥锤大喝道：好，再接十锤。又是一声巨响，两个人铁锤突然齐齐的落在了地上。众人惊呼一声，海大少呆了半晌，仰天笑道：
好好好好好好，冲着你这几锤，俺这袋珍宝不要了。
中年大汉瞪着眼睛瞧他半晌，突然大笑道：
好好，
手掌一挥，说了一声：
弟兄们，谢过海大少，咱们走吧。
霹雳火突然大喝道：
且慢。
他语声突然顿住，双目圆睁，灼灼地逼视着那中年大汉，面上充满了惊诧之色，竟也呆愣住了。海大少祈祷：
你怎么了？
霹雳火手指那中年大汉，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老夫认出你来了，老夫认出你来了。
中年大汉身子一震，急忙回手去掩面上的黑巾。霹雳火笑道：
哎，莫掩莫掩，再掩也已经来不及了。
中年大汉沉声说道：
只怕你认错了人了吧。
霹雳火说：嘿嘿，老夫若认错，你只管摘下老夫的眸子。你不是寒风铺外那打铁的吴老大吗？
他纵声大笑，接着说道：
难怪呀，难怪你手劲那般惊人，原来是终日打铁练出来的。哎呀，只是你几时改了行，老夫却不知道啊。啊，
那中年大汉被他揭穿了来历，一时间颇有些慌乱。青衣少女却冷冷说道：
纵是铁匠改行又当如何？你怎知咱们先前当铁匠，不是由你这样的角色改行的呢？
这
霹雳火呆了一呆，大笑道：
哎呀，姑娘好利的口啊。
话声间，突见两个黑衣大汉抬着一个劲装少年如飞而来。那少年身上虽无血迹，但是已经昏迷不醒，面如金纸，显见受伤极重。中年大汉已经变色道：
方才还能抵挡，此刻怎会如此啊？
黑衣大汉说：方才大爷您放心走了之后，小人们也算着不至落败，哪知道看着弱不经风，始终未曾出手的斯文人，却是一个了不得的高手。他一出手，三少爷就伤了，所以小人才赶着抬回来了。
他满心的惊慌，竟忘了还有外人，便滔滔不绝的说了出来。
青衣少女与中年大汉已经赶着去探视那少年的伤势。青衣少女恨声说道：
好狠的心呐，好重的手法啊。
海大少却拉着霹雳火说道：
咱们与他无甚冤仇，此时人家正在急难当中，咱们也就不必再为难人家了。
霹雳火说道：
老夫本无为难他们之意呀。
海大少转身向欧阳兄弟大喝道：
你们还不走啊。
欧阳兄弟被这声大喝震得连连后退，终于狼狈转身而去。
海大少叹道：哎，咱们也走吧。
那个中年大汉已经转身向他抱拳，
我等急着赶去他处，别的话也不多说了，但今日之事，我武振雄绝不会忘记你海大少的交情的。
海大少微微一笑说道，
武兄只管请便吧。
突听风雨当中又自传来了一阵兵刃相击之声，一个尖锐的女子口音说道，
孝儿，困住他，莫要伤他的性命，只要他说出怎会认得铁中堂，说出铁中堂此刻在哪里，你就莫要为难他。
铁中堂心头一震，闪身躲到高大的海大少的背后。风雨当中已有一团青光剑气裹着两条人影腾跃而来，还有一条人影在旁随着剑气移动。来到近前凝目望去，才看出剑气中的人影乃是一个手挥长剑的紫衣大汉和一个左手持刀右手持拐的黑衣蒙面人。随着他们在旁观战的却是一个手拄鹤头拐杖的银发老妇，那紫衣大汉剑法沉稳破极，一丝不苟，施展的乃是光明正大的正宗剑术，长剑转动当真是滴水不漏啊。那个黑衣人刀中夹拐，攻势虽然辛辣，但是脚下却甚不便，仿佛跛了一足，左手的刀法也似有些生疏，显见是初练这刀中夹拐的左手刀法未久，是以此刻早已被紫衣大汉的霍霍剑光逼住，毫无还手之力。若非那紫衣大汉未存伤他之心，只怕他此刻便已经要被伤在剑下。中年大汉青衣少女齐齐的展动身形，方待赶去援救，霹雳火却已大喝道，
盛大娘，快令孝侄住手。
众人齐都一呆，中年大汉也不禁顿住了脚步。那银发老妇与紫衣大汉正是盛大娘盛存孝母子。盛大娘目光一转笑道，
哈哈哈哈哈！你这老儿怎么也在这里呀？你为何要老姐姐住手呢？待我先逼这厮说出那姓铁的下落，再与你叙旧。
霹雳火大声的说道：“
哎，不必问了，铁中堂的下落，小弟知道。”
那个黑衣人身子一震，招式大露破绽，但是盛存孝却存心放了他一招。盛大娘一字惊奇说道，
你知道他在哪里？
霹雳火笑道，
他此刻啊已被司徒相那狐狸说动了，背叛了大齐门，他现在啊正在与司徒孝黑白兄弟在一处呢。
盛大娘大奇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吗？
霹雳火笑道，
小弟几时骗过你盛大娘啊，小弟亲眼见到那铁中堂与司徒孝有说有谈的一起回去了，此刻啊只怕是在落日牧场了。
盛大娘不觉呆了半晌，摇头笑道，
老身到外面去转了一趟，想不到竟会出这种奇闻，孝儿住手吧。
盛存孝长剑一收，急退三步，面上似乎微带惋惜之色，竟似乎在惋惜铁中堂怎么会变节背失。铁中堂屏息躲在海大少的身后，心中却是感慨焦急。此刻风雨更急， 夜色已临，此间情势又如此混乱，圣大娘母子目光虽然锐利，却也不曾注意到他。那蒙面黑人垂着刀拐，面色虽看不到，但是神情却是黯然悲伤的很，仿佛突然失去了些什么。圣大娘目光一扫，却向他笑道：
看不出你竟已当了瓢把子了，势力倒还不小啊。好好，瞧在霹雳老弟的面上，放你们走吧。